是师母，线上的弟兄姐妹，现场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啊。那话说有一位宣教士呢，他到外地宣教，然后就受邀住在一个会友的家中。那一位做父亲的呢，他就开始向宣教士来介绍他的家人哦。在介绍他的家人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介绍到他那一位收养的儿子哦，养子哦。他说，当他们在战场上呢，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孤儿，而且全身脏兮兮，穿着破烂的衣服，还有呢，他的拖鞋呢，其实又破了几个大洞哦。他们就把他接回家里，为他换上了新的衣服，穿上了新的鞋子。但是呢，他们决定将这一个破旧的拖鞋呢留下来哦，作为纪念。那每当这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取出来，让他去回想回忆当初呢，他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呢？可怜的情况里面呢，被收养哦，而且呢，就是为了要提醒他自己原本这一个孤儿的身份哦，让他能够就是改变哦。那之后呢，这宣教士呢，在之后呢，就看到很多次这个孩子当爸爸趁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呢，他就拿出这个旧的拖鞋哦，然后再穿上了，然后在房里走来走去哈、哦，好像在思考一些什么这样哈、哦。然后呢，宣教士有一天就真的是忍不住了，就好奇的问他，问这孩子。那孩子给他的答复呢，却是养父说，当我不听话的时候，这旧的鞋子、旧的拖鞋呢，能够让我想起自己的孤儿。以后呢，会让我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可是呢，我试了很多次，但是呢，好像没有进步。所以呢，想说，除了看以外，那我试试看穿下去，穿了过后呢，可能我还可以，是否可以有所改变？可是呢，我却发现到，就算我穿着，还是没有办法使我呢成为那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好孩子哦。我穿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办法让父母能够开心哦。所以呢，这宣教士听了过后呢，就觉得很难过，但是呢，他却深深的感谢神，因为他看到神从来都不拿出这一个旧的拖鞋来提醒我们的过去，他感恩神，不但是没有拿出旧拖鞋来提醒我们的过去，反而呢，他是把我们的旧拖鞋完全的毁灭。投在深海中呢，永远让它消失。因此呢，我们因为呢，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当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他的领养的孩子，不是孤儿，他是我们的天父，不是我们的养父。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高哦。那之前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这是一本就是专门就是写给熟悉律法，而且懂得这一个律法的制度的犹太基督徒。那因为他们当时呢，有许多人也好像这一个被领养的孤儿一样，想回去穿回那一个旧的拖鞋。以为旧的拖鞋可以帮助他们满足律法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因此呢，我们看到作者呢，从第一章开始呢，就一直不断地讲到有关耶稣比天使更尊贵，然后比摩西更美，讲到祭司，甚至讲到献祭哦。今天第十章呢，我们也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它其实第十章是连于昨天的第九章哦，两章的这个思想是贯穿的啊，就是说到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也完成了这更美的献祭哈，更美的祭物的献上，要让我们呢能够靠着他呢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就是靠着耶稣所献上的祭来到神的面前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基督是怎样为我们献上自己，而且我们又当如何来回应他所献上的。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就定为回应基督的献上。那基督怎样为我们献上他自己呢？ 首先我们看一到十八节里面，他说到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使人完全了。第一到第九节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律法的献祭不能断，不能除罪哦。这里说到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但 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呢，其实经文一开始就说到影儿和真相哦，那用影儿和真相来做一个对比，新约跟旧约。那旧约的律法呢，只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美好的事情的影儿呢，不是本身的这一个真相哦。将来美事的影儿呢，其实就是使我们能够成为完全，而且能够进入到天上的这一个帐幕里面，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的这一件事情哦。那既然律法不是本物的真相，人就不可能借着每年的献祭呢，献一样的祭物呢，得到完全的赦罪，良心能够得到洁净哦。这里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人的罪呢，可以靠着大祭司在赎罪日呢，牵着牛牵着羊进到至圣所呢，为人献祭，而得着这一个人可以被除罪，罪可以被除去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每一年又再重复的献这一个赎罪祭了。那此外呢，第三节也告诉我们，祭物是要叫人每年都想起自己的罪来哈，就好像那一个穿旧拖鞋一样的这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一样，每一次当他看到旧的拖鞋的时候，就想到他自己孤儿的身份，想到他孤儿的身份，但是这一个拖鞋呢，却没有办法使到他能够成圣哈。人的罪根其实跟牛跟羊的血呢，是之间是没有真正的关系的。如果我相信，如果牛跟羊会说话的话哈，那相信他们一定会抗议。你的罪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杀我来赔你的罪哈？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就看到神在旧约里面呢，为什么还是要叫人就是百姓献祭呢？我们看到第五到第九节里面呢，就说到整个旧约的献祭呢，不是神最终的心意，只是要让人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罪，甚至呢，看到自己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甚至世上的大祭司呢，也没有办法使我们去脱离这一个罪呢。那所以呢，在一个旧约的献祭呢，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预表基督的到来。那基督将来要为人类，全人类献上自己。那耶稣基督是那更美的祭，并且呢，能够使人永远永远的就是成圣完全，永远完全的一个祭哈。那我们接着我们看十到十八节里面就说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献祭呢，其实是一次献上，永远赎罪啊。第十节里面说到，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哦。得以成圣的人就是我们哦。这里说到耶稣的一次献上，使到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能够永远完全。我们看到耶稣他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叫我们这一些能够叫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与神的关系能够重新的被修复哦。十二节里面也说到，就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有效的赎罪祭呢，就坐在神的右边。这就表明了，其实耶稣基督的一次献祭呢，除了永远有永远赎罪的果效以外呢， 其实耶稣基督所献的这一个祭是完全的，是得胜的一个祭物。第一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能够就是献上一次，献上呢就永远，就是能够使我们永远完全。第一呢，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按着遵行着神的旨意而献上自己的，就是神要他这么做。所以我们看到是因为耶稣的顺服，所以呢他的献上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赎。其次呢，耶稣的一次献上其实他是一个无罪的祭物，就是他是无罪的，但却成了代罪的羔羊，并且流血将自己生命一次上一次献上，然后成为我们这一个完美的赎罪祭。并且我们看到第十三节里面也说到，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耶稣的献上是得胜的献上，是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个得胜的道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好像有一块很轻的一个空空的草地，然后因为很多人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可能要走 shortcut 走捷径，然后一直走一直走，到最后呢这个草地就会有一条路这样子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已经走了这一条路，他已经完全的献上了，为我们开通了这一条路。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得胜的。所以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许多的困难里面能够得胜我们的仇敌。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再一次呢神又再一次重复重申之前第八章里面所提到的那圣灵呢也对我们做见证神不但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他还要与我们立新约，并且呢要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又要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献上呢，我们可以胜过罪，而且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被圣灵来提醒，被神的话来提醒，并且呢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胜过仇敌的一切捆绑和辖制。所以哈利路亚，对吧？那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呢，成为那一个可以就是得以成圣的人，那成圣不仅是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的地位，也是我们在生活上面身心灵魂体的成圣以外呢，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应当有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应当天天继续的不断靠着圣灵呢，圣别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言行还有我们的举止，做一个坚守指望然后实践信仰的一个基督徒。这就是在接下来的第二大点呢，十九到三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既然被基督救赎了，那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在我们的平日的生活里面呢，就应该要有一个实践这一个信仰的这一个生活。首先呢，十九到二十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靠着献上呢，靠着耶稣基督的献上呢，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十九节说到，弟兄们，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我们看到这边说又新又活的路，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又新又活，就是被新鲜屠杀的屠宰的意思。所以是一条新鲜而且有生命的道路。那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这边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断气的时候呢，其实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这一个幔子呢，就是从上而下的裂开。所以主的死呢，不但救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身体里面的罪物罪过，使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灵魂体能够成圣以外呢，他更是用他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打开了前往这个至圣所的道路，就是用他自己的血，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呢打开了这一条进到神面前的这一个直接能够通往神面前的这一条路，让我们能够穿过他血淋淋的这一个身体呢，进到至圣所去亲近神。所以弟兄姐妹，既然主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打破了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这一条道路，我们就应当给予回应哦。我们应当竭力的时时存着这一颗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进到至圣所去亲近我们的天父，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呢或者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呢能够得胜，并且呢在走属神的道路上面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被更新转化，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就是拥有基督的馨香气，并且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坚定的走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走向世界哦。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有这50天的这一个献祭、哦、就是数算俄梅俄、哦、那我记得在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当整个就是607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忽然间看到一幅，就是在意象里面看到一幅就是画哦，就是有很多小小的苗哦，从泥土里面长出来哦，青色的苗不断长出来哦，然后我就感动，就是感觉到主在对我们说，他要开始把所有的生命呢，不断的就是从这些小小的苗呢，不断的更新哦，让他就是能够更新，并且呢有神用神的爱来滋润，并且让我们能够就是不断的倒空我们自己，让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充满我们，以至于呢我们呢这一个一颗颗的这些幼苗呢，要长成一颗颗的这一个健壮的这一个生命树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竭力的进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至圣所，让我们透过这一个50天的献祭呢，不断的让生命呢被神来调整，被神来更新哦，以至于我们能够带下神的荣耀，并且要看到神的复兴在我们的当中。好，那我们接着再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24到25节，这里说到呢，除了我们要靠主的这一个恩典进入至圣所以外呢，我们更是要在神的家中彼此相顾哦。这里说到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哦。实践信仰的主呢，其实实践信仰其实是主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在生活上面呢能够去真实的活出来哈、哦，而且呢最基本的呢，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从他的家开始哦。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身体哦，因此主要我们先在他的身体里面呢操练爱心，并且呢去实践他所给我们的这一个真理哦。当我们被主救赎过后呢，其实主不要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喝奶的婴儿阶段，而是要不断的成长，长大成熟，并且能够起来作为他的精兵哦。因此呢，我们要在主里面呢有这个团契的生活，并且主交代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哦。就是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彼此的帮助，而且呢我们更是要看到软弱的时候，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激发他的这一个爱心哦，然后我们还要去行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真实的这个实体的聚会还有小组的生活里面，因为这是实际操练和建造我们属灵生命这个属灵的敬虔生命的一个平台哦。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呢不断的来操练我们的生命。那曾经呢就有姐妹她这样子跟我说，她说人真的很麻烦呢，人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他只要主日来聚会就好，而且呢他也不要参加小组，他觉得自己呢也可以自己追求神而且自己也可以跟神有很好建立很好的关系。 那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觉得，哦，网上听到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回到教会来实体呢？那我们知道说十字架是两根木组成的，所以呢，基督徒呢，除了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以外呢，其实圣经真理更是要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个真实互动，才能够落实并且彰显出神的爱。当人与人互动的时候呢，基督徒才能够学会包容，学会怎样的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来哦。如果我们不想有小组的生活，我们只是在想在网上听到的话，那也许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哦。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可能这一个人呢，就只是想拥有更多基督知识的一个人罢了。因为他只是想要明白真理，要听到，可是他没有想要活出来，所以他只是要吸收那一个知识。那他的这一个对神呢，其实对神的认识呢，其实只停留在理论上哦。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明白神的心意，并且知道呢，主期盼我们呢，能够彼此的就是同心，扶持，并且一起来侍奉他。更是期盼我们呢，能够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呢，就提醒信徒呢，在主的基督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身体里面呢，不可停止聚会哦。因为停止聚会呢，常常就是信徒冷淡的一个开始。信徒跌倒之前呢，常常都是先与教会有疏离，疏远教会。然后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呢，就开始离开，而且离弃哦，离弃神哦。那最近呢，有一位就是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到教会的姐妹，也是跟我分享啊，她就是那一位哈，以为说一次不来不要紧，两次没有来聚会也无所谓，没有去小组一下下也无所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结果呢，很快呢就。从偶然停止聚会呢，就变成了那一个常常停止聚会，并且停止惯了的人哦。所以他说，他差一点就被仇敌给叼去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青山，其实当我们不在一个群体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说，狼最喜欢追的哈、哦，最喜欢追的就是单独的羊哦。当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能力，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就不容易就是掉入二者的圈套，也不容易就是冷淡下来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也要在小组里面有小组的生活。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哦，第二十六到三十一节里面说到，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呢，我们不故意犯罪，并且藐视神哦。这里说到呢，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沾巾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月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我们看到其实这边呢，说到故意犯罪，就是他其实是强调他的行为背后哦，行为的背后是有动机存在的。然后犯罪的意思呢，就是习惯性的犯罪，不是说一次性的，而是习惯性的犯罪，持续的去犯罪哦。然后这边讲到践踏就是踩在脚下，而且有藐视和轻藐的意思哦。然后亵慢呢，就是有侮辱神的意思。基督的信仰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哦，我们没有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圣经真理哦。一个得知真道以后的人呢，如果还有不良的动机，故意就是习惯性的持续性的犯罪的话，他就是要还有就是不断的犯罪哦。这里说到就是把耶稣的血当成平常哦，意思就是把耶稣践踏在脚下，然后藐视神，侮辱圣灵哦。那经文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他的结局呢，就是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哦。那让我们不要小看罪的问题， 很长小小的罪，小小的过犯，如果我们不去对付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最后呢使我们跌倒而且离弃神的一个罪孽哈。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存谦卑的心，并且呢要时时刻刻呢让圣灵光照我们。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拥有一个悔改的生命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接着来看32到39节哈，最后一段，这里说到勇敢前进得大赏赐哈。32到35节呢，就说到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大征战。32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哦。我们看到当时的基督徒呢，他们信主了过后，曾经为这福音呢遭受很大的逼迫。他们忍受这一些大征战，并且呢在各样的苦难、被毁谤，甚至遭患难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放弃哦，甚至成了被人取笑或者是羞辱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他们仍然继续的体恤那一些被捆锁的人，以至于他们的家业被抢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都甘心忍受，没有怨天尤人哦，也没有埋怨，也没有什么，因为呢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一个更美长存的家业在天上等候着他们，所以他们就轻看了这一个地上的损失哦，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轻看把世上的这一切当成粪土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逼迫的时候呢，我们的天然人的本性其实是很容易就想要偏向这个逃避哦。但是我们看到33节提到基督所受的苦楚呢，成为这一个较重叫这一个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哦。基督徒所受的这些苦楚是为了做一台戏给人看哦。也就是说，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呢，其实呢最终呢要做的呢，要带出的呢，是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给世人来看哦。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当有大征战的时候呢，正是基督徒呢能够活出美好见证给众人看的时候。因为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若不丢弃勇敢的心呢，靠主基督，就是靠主基督勇敢的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最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必能够得胜，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而且呢我们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呢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神。那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勇敢的面对所有的困境的时候，并且活出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存这样心的人呢必要得大赏赐哦。那最近呢有一位组员呢，他在工作上面就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哦，然后他就请我为他祷告到底是要继续留在这间公司呢，还是要离开哦。那神就很感恩，就是神在当天晚上呢就给了用了同样的经文哦，给了我让我知道说组员应该要继续的留在这间公司里面，因为神有一个就是使命让他在这个公司里面成就哦。而且当隔天我跟这个组员我就问起这个组员你当初是怎样就是领受神要你进入这一个公司去工作的时候呢，他竟然告诉我，他是因为神给他一节经文，而他那一节经文就刚好真正是我所领受的那一个就是经文，两次的那一个经文哦。所以呢我们都很感动哦，并且呢很感恩的就是这个组员呢也愿意就是顺服，他也觉得说他就是要继续的在那里为神来做光做盐哦。他也希望说神能够使用他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而且能够来使神得着荣耀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的困难里面，如果你在公司或者是在任何一个情况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的心态是想要逃避，你就这样子辞职的话，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个功课还是要学的，去到新的公司依然会面对同样的处境，所以你还是要学会这个功课，因为神不要我们就停顿在那边，神要我们成为更美更美的这一个生命，所以神一定会让我们去学这个功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从36到39节呢，就说到忍耐前进不后退。这里说到呢，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你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呢。那这里说到，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神盼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一些困境里面行完他的旨意，他要照着他所应许的来祝福我们呢。但是我们很多人呢，无法忍下去，无法继续走下去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后退的路很容易哦。我们身上有很多不属神的这一个地方，我们的性格，还有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被更新被调整哦。其实很常当被调整被更新的时候，其实是很痛的哈，很不容易的，很辛苦的。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人也有很多一些伤害是需要被医治的，还有很多的试探是从恶者而来的。这些种种种种的诱惑呢，都会使我们后退，使我们离开神，使我们离弃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一个应许哦。在困境中呢，反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坚持的忍耐到底，因为坚持忍耐到底是非常重要的。很常我们就因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坚持，或者少了一点点的忍耐呢，我们就输了，我们就输给了仇敌，我们就失败了，而且更是要浪费生命，从头再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这一个世界的整个局势里面呢，我们都意识到要来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哦，就快来了，他并不延迟哦。所以黑暗权势呢，也是知道这一件事，知道主要来哦，所以都在做最后的这一个垂死的挣扎哦，拼命的就是要攻击神的儿女，拼命的就是要使人下到地狱火湖里面去哦。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不但要为真理勇敢的不妥协于这一个世界还有仇敌的攻击，更是要在越困难的环境里面呢，我们更加要忍耐。忍耐不是站住在那一边忍耐，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前进，在忍耐当中仍然要向前进，而且是不后退，因为我们知道说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主已经献上他自己为我们开通了这一条得胜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竭力的就是不放弃的继续前进而不后退。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了自己，我们的主为我们把整个就是不只是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把整个天堂的这一个丰盛还有荣耀都赐给了我们，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我们的神呢？我们要以生命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常常就是奔到神的至圣所里面，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进到神的里面，因为当我们进到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更新，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挑战。不但如此，我们更是要用生命来回应神，我们要活出属神的生命，在平常的这一个生活里面呢，去实践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主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指引。所以呢，我们要竭力活出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且在秘境当中，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后退，反而是要忍耐 而且忍耐向前进，直到见主的面为止。阿们。好，这是我今天对这一章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好，我继续回应慧晶传道所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回应基督的献上。这里说到要回应基督的献上，不只是要进到圣所，要进到至圣所，要活出生活。那我就觉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如果说一个比较具体的行动，我想就莫过于今天在24节25节这里所说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应当怎样。这里说到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所说的彼此相顾，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跟肢体的生活。因为这个经文如果继续看下去，当说到不可停止聚会，那不可停止聚会，这里所说的聚会，这个字，在他的希腊的原文当中，也可以被翻译成聚集，所以它不是一个说啊，我来参加一个聚会，参加一个聚会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聚会在进行，无论是崇拜或者是什么一个聚会，我就坐在那里，那个的意义还不够完全表达。哎，我有啊，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这个字所表达的是一个聚集。那意思是说是跟一些人在一起，那当你跟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你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就要有互动了，那彼此就要有相顾。那在彼此相顾的当中，哇，你会问候我，哇，我会关心你。那在这样子的时候，哎，看到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一种爱，那彼此就激发爱心，然后就跟着说，哎，对哦，因为我这样子，我面对一些困难，一些需要，有你的提醒，或者有你的帮助，哇，我这个事情就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脱，或者就有一个出路。哎，原来这个事情是好的。哎，对啊，那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更多的坐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这是一个爱心的延伸，就激发爱心。那我想今天特别是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说我们是本地人，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一种习惯，可能我们就不觉得怎么样子。那特别是当中如果有人你做过游子的，或者你本身是游子，你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工作，就像我也曾经离开我应该说我离开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这是我的游子的经历但是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已经是在这里成为公民，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结婚生孩子，那当然我已经是成为本地人。可是当我有机会抽离这里到国外去进修的时候，我又是再一次的体会做游子。那当我在做游子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你会特别渴望能够在一种的聚集的当中有一些人认识了越来越熟络了。那特别当你做游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你开始有一种人地生疏，你会发现到人的关怀对你的感受是特别的强烈，因为你会感受到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找到了比我家人更家人的一种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看到一种的彼此相顾，然后就激发爱心，就为什么他要这样关心我，我跟他非亲非故，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彼此相顾，就勉励行善就激发爱心。所以我想这是重要的。那我不知道，我有一个亲戚我知道他过去在疫情那个期间也因为遇到了一些的事情，导致从多年没有去教会或者离开主很久，到后来重新跟主接上，那跟主接上再加上又在疫情的期间参加我们线上的聚会就整个心灵就不断的被眺望火热起来。可是当开放之后鼓励他就来聚会，大概来了几次吧，就发现到来到实体的聚会 要跟人互动，啊，这是跟一些人的性格就有一些不容易了，啊，因为就发现说自己一个人很容易，自己爱主好像也很容易，可是要跟人互动啊，这个很麻烦，因为不喜欢或者是觉得说为什么你要管我那么多，为什么你要问东问西，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一些人来说就不喜欢，那结果真的我就看到他就选择了继续，我感觉他近期应该就没有继续上我们的聚会啊，因为就看到他不断的会把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的思想或者一些的观点就上传或者发给我们，那就会看到有很多东西那会有很偏激的一些的信念跟思想出来，那些是不是真理呢？当然也是真理。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信徒，我说我追求啊，我很积极啊，我每个礼拜都上网啊，而且不只是每个礼拜，我渴望上课，我渴望更多了解线上真的很多很多多姿多彩的这些资料，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可是当你没有了一个聚集聚会肢体的生活你会发现你所听的东西都是一个单向的进入，让你没有经过跟人的互动，因为毕竟你看当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这里所说的不是不停止参加聚会，不可停止聚集，那这个聚集很显然如果当教会有小组生活，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聚集，因为在小组里头坦白说是麻烦的。为什么麻烦呢？开始你觉得说我很好啊，我找到朋友啊，可以倾诉可以谈啊也好，可是也同样的你就会面对人的需要跟你有关，你要不要去协助呢？你要不要行善呢？你要不要去劝勉呢？你劝勉人，人也劝勉你嘛，彼此劝勉，互相勉励，那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里头，这是教会生活，这是肢体生活，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不可停止聚会，免得停止惯了。那为什么呢？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所说的就是主的再来，所以意思说当末后的日子要更加不能够停止聚会啊，因为停止惯了你就觉得不需要也可以，真的不需要也可以的时候，你会不断地活在一个很个人的里头，在很个人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听了一些的观念的时候，就像早期当听到一些好像说对圣灵的工作属灵的恩赐是已经没有了了，因为这些什么恩赐已经停止了了，那这个是某一个很偏激的一个思想的信念，然而这个信念当被传递被一些人领受之后，抓住了这个就会一直在唱反调，可是却没有看到在肢体的里面你所反对的是什么人，因为你不能够单单听说哇这个人追求这种方言有假的 OK， 那方言有假的跟方言全都是假的，那这是两回事啊。那可是某一些的信念会来到一个极端，就像当我说的这个亲戚他就把某一个思想提过来，他说某一个人做了一些研究，他说几乎没有查验到哪一个方言是真的，他凭什么查验？他自己又没有经历，他自己又不了解，可是他就能够听到某一些的反对的人的研究，然后就带出一个结论。那所以我就看到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念思想就可以让你陷入在迷惑。那如果你来到一个聚集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是讲方言的，这个人是讲方言的，可是你看他的生命，你从他的果子你就知道他是一棵怎样的树，那这个人的生命显出他不断的在爱主的过程当中显出基督的爱心，他勉励行善，他怎样子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他怎么样借助生命的果子，那这个都是在互动里头就显明出来。可是如果我孤芳自赏，我做独行侠，那 其实你的生命的问题，你只有在在隔空去评论，但是你没有实际去放在一个实验当中，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吗？你是一个能够在肢体里头来彼此相处碰撞当中显出爱心的人吗？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要留心哦，因为特别是我看这个时代越来越多这种所谓的不聚会的基督徒。那不聚会的基督徒，我不是说他就不会长进，但是他会偏差，因为他会少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肢体的生活，也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不可停止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要珍惜在教会里头，也积极的在教会里头来活出这样子的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回应基督的摆上。